跟 T 恤，就是或者是短裤跟 T 恤。那么去到之后，他们就非常的不拘谨了。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整整齐齐的，好像在教会服侍那样的，那我们总是想着去传福音嘛，就应该穿着裙子什么。那你就会觉得，一首先已经是很不方便，另外就是也会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压力，他们会觉得说，有一个距离感。对，那我刚刚看那个，李善求牧师他拍的那个。我就非常的认同，就是说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对他的文化跟他自己的处境你要认同，你要，否则的话他们会产生距离感。对，
好，昨天王志学会长告诉我，本身姊妹参与六十的事情也是给通知的，等等，这个他不说了。关于这个宣教经验谈这方面，具体的东西姊妹也提到，事前要准备，去到那个地方要怎么样适应，要对他们本地的习惯啊等等有一定的了解，要很小心，不要增加不需要的误会，或者把这个距离更拉远啊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在神学里教人类学就是教这些东西，就是你的文化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语言有不一样，有什么相同的，你可以用那个做一个桥梁，不相同的话应当怎么处理，他们所做的跟你做的习惯的你自己教会的不一样，那应当怎么样做一个决定，按照圣经的教导，你们本来的那个是不是绝对的，人家的都不是，是不是都错的了等等，就是我们都很多花很多时间去讨论，你跟不同的文化的人、不同语言的跟他们交往，要注意什么？举个例子，你跟菲律宾人谈话，你是男的，他是女的，你不要用白人那个方法，就这样好像很注意，好像很有规矩，听人家讲话，这样呢，你看一个菲律宾女的这样呢，那就表示你有。侮辱他了，已经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比如你到泰国，小孩玩跑来，那你就摸他的头，那就绝对是不好了，因为你的手是用宗教来讲是不洁净的。他的头是全身最高的地方，是最神性的。你这样跟他好玩的去啊，你乖乖啊，那就糟糕了，他爸妈要打你了。以前我有个朋友在泰国很多年前做宣教士，就给人拉到坐牢了，就是为了这个事情等等，类似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菜圈里面要注意的。你们教会里面崇拜是这个形式，你跑到那里开始礼拜堂应当怎么样，他们在非洲常常是用鼓的，那鼓呢以前是他们这个拜灵的，一打鼓了那个灵就出来了，那现在你去应当让他们打鼓了还是怎么样，还要解释圣经，翻译圣经，比如说耶稣是神的羔羊，他们没有羊的，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你怎么办？看啊，神的羔羊，但是在圣经内啊，他们没有羊，他们只有猪，而且猪是很重要的，每一年都他们都一次杀猪的宗教大会，那你不要翻译圣经就说看啊神的猪这样等等，类似从翻译圣经到聚会的从形式，这个教会的组织等等，这些都是很复杂的事情。你说昨天陈姊妹讲的是名词啊，这个那个这复杂，刚才我讲的是更复杂，从翻译圣经都跟人家打交道，跟教导他们圣经什么方法，你组织这个教会这个规矩，建筑礼拜堂，全的都是要重新来估计，要看你对圣经的了解，什么经文是绝对，什么是相对的，他们的环境是怎么样。很简单的例子，你跑到这个地方，他们习惯要收钱才办事的，那你给不给？那是不是贿赂？
贿赂
是不是 这样是不是犯法，那是不是不合圣经，这是 cross-cultural ethics， 什么都是因为文化不一样，就很多事情不一样，从辅导到沟通到翻译圣经到音乐等等，这是船是要很有研究的，很花时间的东西。如果短宣呢，那就比较简单，但是你做错了就更糟糕，你一个礼拜去把人家几年的东西都弄垮了，那就越帮越忙，越弄越糊涂的，那就更可惜，这些都是要注意的。你还有想的什么要补充没有？特别是短宣呢，他们大概都很有兴趣，所以我就特别请你来跟他们分享。
就是那个，另外我就想到，就是说那个材料，你一定要符合，不，除了就是说你圣经的故事，不能照圣经就这样念给他听，一定不能这样，你要要符合他们的那个环境，让他能够明白，就是特别是因为你所传的这个对象不同，有的是大年纪的孩子，有的是特别小的小孩子，那个小孩子你还是用大孩子的故事他就没办法听了。当然那个一年级跟他们的年纪差距很大，到最大的就是马上要上高中的都有，所以他的理解能力很强，他除了听你故事之外，他其实从十几岁的孩子开始他已经开始可以观察你的行为，就是你的行为是很重要。当他有困难，就是在短圈的时候，当他有困难，希望要跟你坐下来谈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呀，我这一天很累了，那个明天我再跟你谈，还是怎么样？”你就不能这样，你一定要就是当他要求到的时候，你一定要就算自己怎么就是累也好，或者是疲乏也好，你要跟他坐下来谈。而且很多时候，这也是其实不单单是短宣的时候，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师父服侍也是这样，就是他要讲的时候你要聆听，就一定要听。他可以讲一些你觉得甚至跟你传福音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你还是要听。我们当中我后来就不是教那个 baby 班了，后来开始教那个初中啊的那个班，他们当中就是有一个孩子，他的母亲就是因为酗酒，我们去之前没多久才他的母亲才是因为酗酒的缘故就开车就翻了车就死掉了。然后我们就遇到问题了，在课堂上我们就给他讲圣经故事，要讲就是天国的事情。那么后来他就起身，他就问，他说：“那我妈妈去了哪里？”他在天堂吗？然后他就趴下来在那里哭。当时我们就乱了，我们不是乱，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应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自己到今天还在问，就是说他没有机会信主的人他死了，那么他会去哪里，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对自己都还没弄明白，他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去到遇到那个情况，因为当时我还在讲，就是我刚好是我的讲的中间，那他就提了这个问题。还好我就是另外一个partner， 他也很聪明，他马上赶紧跑去把牧师给叫来了，然后就把刚刚情况一讲，那牧师就给他们稍微做了一些解释。但是我知道解释是没有，后来我们就下课之后跟他一直就是去他家里啊，然后去探访去慰问他，这样那就给他很多安慰。这样那我相信有很多甚至一些很大的神学问题，他们不是学神学的，但是他们问得出来，而且是最很简单的一些问题。那就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可能在问题上没办法解答他，但是我们可以用爱心来帮助他安慰他，是这样。
大家还有讨论没有？有没有补充？
我讲
好。
我觉得我们在北美我觉得我们在北美有很多机会到别的国家去，或者说甚至也许那个因为工作的关系呢，到别的国家去住好几年或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随时要准备好自己，有机会马上到哪里去都可以为神工作。那我觉得我们过去两年半在瑞典，我们觉得很蒙福，我们去到那里，然后 我们看到没有讲国语的人来教会，然后我们就走在路上，然后看到就讲国语的说，礼拜天下午来我们家吃饭，然后就开始在我们家有查经，那或者说有碰到有认识的人一个传一个，然后我们就礼拜天下午有没有空，中午来我们再吃个饭，然后我们吃完饭我们就一起查经，后来人数一直增加到第五个月的时候，在圣诞节的聚会就来上了几个人了，所以那我们家就开始容纳不下了，那神就很恩待，就马上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给我们有更大的地方来聚会那后来这也开始有人受洗了，不过后来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觉得装备真的很重要我自己觉得我装备不够我昨天提到有关于要 discipleship 有人信了主受了洗，可是我却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做这个 discipleship， 那我就跟我太太在讲说，也许我们这次回来应该好好的装备好自己，下一次要well prepared， 所以那我们也不晓得下一次会到哪个国家去但是我觉得当一个专业人员在美国的专业人员很有机会到很多国家去，一住就是住2年、3年、4年、5年都不知道，那我觉得要很好的装备好自己。另外一个很好的经验，我是觉得对自己的孩子很好刚刚师母提到有关于就是说这个身言行一致身体力行我们常常跟我们自己的孩子说神有多神怎么样 answer prayer， 神怎么样的好，神怎么样的那个信实，但是让我们自己跟孩子一起祷告，为我们说为这个叔叔祷告，为这个阿姨祷告，然后就亲眼看到这个叔叔阿姨一个一个信的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 encouragement 那对自己孩子我觉得也蛮好的一点，就是说他看到不同的 culture。 那当昨天我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有关于就是说对小孩子们的 impact 是什么我自己知道好的有，那坏的也有，但是好的我觉得是多于坏的，而且当一个父母呢常常心里面总是希望说坏的越少越好
昨天你有提一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小孩念书的问题以前这个问题很严重特别是华人的宣教士譬如从香港到泰国都当宣教士的很多，那起初的都是没有小孩或者带很小的 baby 去，那时候要念书了，那家的这个宣教士就会退伍了，没有办法了，带回香港给他们念书等等讲英文的美国加拿大的去的都比较简单一点，特别是好像我昨天说大城市的通常都要这样的这个国际学校有些时候比较贵，有些时候他有特别的给宣教士的安排，有 special rate 等等另外一种呢，在最近这大概差不多10年是很流行的一个做法，叫做 homeschooling。 这个 homeschooling 呢不光是宣教士可以做，就是很多基督徒觉得公立学校现在一塌糊涂，这个水平也不高风气也不好，你看最近这里有杀人那儿杀人啊，这个小孩小小的都拿枪啊，这样很可怕，所以很多人都赞成用 homeschool。 这个 homeschool 已经是 national 有 association， 他们有课本啊，有辅导的教材啊，有 regional， 在美国 regional 很多市体他们都有这个 parent association 啊，还有因为很多时候 homeschool 呢最困难的就是 social 方面，他们自己念书拼命写文章做调查什么都弄得好，但是就是很孤僻，没有交朋友，没有运动，因为你家怎么样可以有这个。那现在慢慢的在美国已经很多人组织来彼此帮助，几个家庭去请一个人教他们这个运动啊，怎么找住一个地方啊等等。这个不光是在美国加拿大是这样，很多宣教士跑到外地没有国际学校华姐她也不愿意把小孩送到本地的学校，因为水平太低卫生设备不好很危险，会有传染病啊还是等等，很多就用这个 homeschooling 的办法最近这10年是 很流行。以前我很多学校学生，我是不是说1978年我去升学教书，而且教的都是猜拳，所以很多的未来宣教士他们特别在我们众派里面必修猜拳，一个哪一个琐事才可以出去的，所以收很多课。那很多宣教士的学生呢是missions major， 我花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教他们，给他们到华人教会去练习学习。很多人还没有到外国的时候已经在华人学教会里面侍奉，周末侍奉，自己请人教他们中文，这样我现在也有学生在台湾在香港做宣教士，学有时候他们讲的国语比我更好，因为他是受珍贵的这个训练。我有很多学生在中国大陆教英文，中国人的有白人的更多，多得不得了，我想起码几十个到100个的学生，因为这么多年但是以前很多这个 high casualty rate， 很多宣教士都是因为小孩的问题。另外一个困难呢，只要你是当长期宣教士，一个困难呢就是这个福利，华人差会在福利方面照顾得不好，特别呢给宣教士的待遇不够好啦，卫生这个保险的没有啦，退休金没有啦，特别很多人呢中国人特别是要孝顺父母的，要照顾父母的，那宣教士自己也不够了，还要家里有父母怎么办？类似这些东西慢慢在华人差会里面已经可以有很好的改善。有些时候这个 furlough 就是这个回国休假时期以前这方面都安排的不好，那回国的时候那边房子没有，回到香港台湾很贵的，跑到哪里去，这个好像无家可归一样的。现在慢慢有弟兄姊妹晓得要奉献住一些地方，安排好这个 fellow mission 结队来了6个月，另外一队又来，这样什么都安排好，所以不需要回来的时候就不晓得去买什么东西，买了用几个月就掉了，那很花钱等等。这方面华人的差会也做得越来越好。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对，特别是香港的香港的华人差会，他们在香港有一个香港差传事工联会，特别是服侍香港所有的教会，有一些教会自己宗派里面就有他们自己的差会，然后也有华人的差会，所以他们香港差传事工联会都为所有的宣教士，如果你的差会或者说你的教会是加入成为他们的会员会的话，他们是有有一个医疗的计划，整个为香港的出去的宣教士有一个医疗的计划，也有一个公积金的计划。那他们宣教士如果是长期宣教士出去的话，长宣的话，他们 raise fund 的时候需要有安家费，最后每个月包括在里面，特别因为你宣教士出去了以后，他父母的那个供养啊，你还是要供养，所以他就有一些的规矩出来，是说如果每一个宣教士出去，你那个差会那边定的生活费，哪一个国家的生活费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就按照那个地方的生活的水准来定他的生活费，他也不愿意宣教士的钱太多。比如说去到一个很落后的地方，你薪水很多的话，你
做土王帝，
跟当地的人就相差的太远了，他不愿意。可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很贵的，听说关岛一个家庭有2个小孩的话，一个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费要4000块一个月美金。然后如果你只给他2000块的话，他怎么过生活？所以就是说，现在的宣教士出去的生活费都是按照当地的情况来决定，而不是美国的薪水的制度是然后
在东京 一家住每个月3000块美元。
是，然后就是，所以他们都会规定生活费是大概是多少，按当地的啊，然后你来回的旅费当然是也要算了，而且也要算他的医疗的保险啊，医疗的保险，如果炫耀是在外地生病了以后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当啊飞回来，有一些的是要飞他回来，那在当地没办法，是或者说飞去另外最附近的一个国家，是，所以这些的都要为他们来先准备，然后啊，公积金的制度也有，然后还有就是说，宣教士出去，他们有一个叫做什么制装费 ，outfitting， 或者说你的 luggage， 你的操纵，对不对？你坐飞机去，你不能拿太多的东西，然后那个的情况要怎样，也是按照每一个人跟当地的情况来决定，按照家庭的需要，有一些就啊，很多很，正如啊温博士所说的，他去到一个地方，他要不能带所有的炊具，对不对？
对，厨房。
厨房用的用品去，那到当地买了。几年以后他又不能带回来，所以就是说会有一个这样的预算，所以作为一个差会的话需要很思想多方面的问题，而如果你们要参加作为宣教士的话，做宣教士的话你们也要了解每个差会他们的不同的 policy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情况。那这里我有一本书，虽然是很简单，其实那本书是跨越文化侍奉的锦囊，是一个 Jim Chiu， 是新加坡，他在新加坡很多年的一个Has Navigators 在新加坡的负责人，他所写的，然后翻译为中文，里面就有一些很实际的一些的建议，就是说你是出去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准备，家庭方面等等，然后宣教士的素质，或者我念一下那些的目录，你们就会知道大概这本书的内容是怎样。第一章它是文化与处境化，就是说刚刚温博士所说的，去到一个地方究竟当地的文化应该是怎样，处境化的实际的应用是怎样。第三章是宣教士品格的培育与事工的训练然后第四是宣教士的职述与资格国语里面应该是述职，对不对是因为是香港出版的，所以是职述我知道是调过来的。第五是职前的训练与装备，第六是跨越文化的压力，第七是预防压力之道，第八是代职宣教侍奉，所以它的内容是很 practical 的我或者我可以你们可以翻一下，我这里没有太，我自己的只有一本，所以如果你们要买的话也可以抄那个书局这个另外一本是比较简单的胸怀普世，也是中文的我想你们看中文的可能会比较快所以我这个它里面是有一些的文章关于宣教的基本的认识的一些的，所以你们也可以作为参考。然后我自己讲一下虽然我没有长期做宣教的工作，我念的是宣教，为什么我会念宣教是因为我是在华人教会里面服侍已经有一段的时间，而且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我是在不知道你们大概不大认识华福运动是一个联络海外各每一个地方的华安教会的一个联络的组织所以当我在华福侍奉的时候，我就发觉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的华人教会是有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文化，虽然都是华人， 可是在新加坡的华人跟在香港的华人很不同，跟台湾的华人跟北美的华人 也有很大的不同。韩姊妹在笑啊，
新加坡的华人你叫他你是中国人，他说
不
是，
我是
新加坡人，对，
他
对都不一样。
嗯，神给我很怎么讲，我住过不同很多不同的地方，虽然就说我还没参与侍奉以前，我是澳门出生长大，台湾念大学，夏威夷念研究所，然后回去香港工作啊，所以变成我是了解一点，就是不同地方华人教会的情况啊。那之后我参与华福运动侍奉之后，更加的要跟各地方的华人教会来联络，所以会知道每个地方的华人教会很大的不同。所以变啊，所以如果是一个地方的华人去另外的一个地方的华人做福音工作的话，你需要用超越文化的那个的概念，概念去做这个的工作，啊，所以或者是说你们从大陆来的，如果有心去其他啊，像香港啊或者台湾啊东南亚来的华人传福音的话，也要有这种的观念，就是说需要知道他们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刚刚我讲的就很直述跟数值就同一个名词就反过来不同了，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所以是这种的感觉让我就要去念念差传宣教。神也给我机会在不同的人当中的工作。我也曾经在新加坡住过九个月，那个时候去在新加坡的时候是要去开始一个办公室，不认识一个地方，然后开始一个办公室，是从把你就是说好像把你丢到一个地方，要你开始一个新的工作，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就是说你根本也不认识人，然后就拿着那个电话本子，就第一你先要去找，如果是要开始一个办公室的话，去租办公室啊，对不对？租地方啦，然后租了地方之后印信纸信封啦，然后就拿着电话本子来打去不同的地方去估价啊，这些的你们就说如果你们去到一个地方的话，很多很多这些的事情你们就要就说要处理了。那当然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累，而且也会觉得不知道从何做起，特别是如果你没有 partner 的话，所以刚刚陈师母是说最好是你有一个 partner， 我是单身的哦所以有时候会单身的会感觉到有苦，不知道向谁来讲。所以我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差会很少派你一个单身的出去，一定会就是说有一个家庭，然后才派一个单身的，就是这样的原因。不然的话你到那边的时候你很难，真的是很难的。
我有好多个学生，美国人到白人到非洲当宣教士，特别是单身的，遇到很多困难。人家问你，你没有怕嫁人吗？为什么你单身？你没有成长吗？为什么还是好像个小孩吊儿郎当自己一个人？然后总之不能接受一个这样一个好像成人但是也不是成人，也没有结婚，没有很困难。很多时候像这个情况跟一个家庭去，然后呢跟本地人来往，有本地的一个家庭把你认领了，比如他家里的人，那事情就好办很多。
特别是一些回教的国家，女的如果没有结婚的话是觉得你有问题。好像君楼姊妹她去东干的时候，去东干短宣，然后那些太太就问她，你的娃娃呢？就要你的小孩呢？她说我没有娃娃，我就是大娃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啊，特别是我不知道这里大概都是已经已婚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就单
单身的。
啊，你单身。
那我们是要先跟神求一个对象，才能做宣教工作。
啊，也不是这样啊。
那个当条件说，神你给我一个，我给你两个。
不是不是，其实，在宣教工厂里面，女的比男的多。啊，海外基督使团 OMF， 啊，从按照施牧师，我们有一个啊，他今天会来的，大家可以认识他 ，Reverend George Steed， 他是1935年去中国大陆安徽，他今年85岁，是一个男一个女的嘛，对不对？然后单身的男的，然后单身女的，通常来讲都是只有三分一是男的。所以单身的姊妹在宣教工厂上面是很多的，啊，所以不要怕。所以蔡慧不会派你一个单身的姊妹去开一个工厂，不会，一定会啊有同工跟你一起去。我想，或者，我们需要有一些时间来让你们问问题，因为只有十五分钟左右就到4点。因为我知道刚刚吃饭的时候宣布是说4点钟，昨天晚上奉献的人，大会要跟大家谈话，所以是让你们有一些的时间，你们来问问题。
现在讨论没有，一定要问问题。
我想问一下，主要是说对于那个我想做 cross cultural 里面最难的算不算 cross religion， 就是说假如说像其他宗教已经有其他宗教背景的人向他们传福音 convert 这个方面的话，当然就是说最起码是说有一种 respect 他的 religion， 那么还有什么怎么样去工作比较好？是不是很非常难做这个工作？
这个要看你的宗教跟他的宗教距离多远。天主教的跟基督教相对来说是比较近，基督教跟佛教啊，比如说，那当然两个就比较近，那就困难就比较少。起码天主教徒他们也有圣经，他们有圣信圣父圣子圣灵等等，那佛教的就完全是不是那一回事了，所以这个是很相对性来说，也不一定真的是宗教是最困难，其实信是最难，宗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范畴，特别要人晓得他是罪人，这个是哪里都是很难的，人都有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庄严，自己文化的羞越感，你说他们不对不行，你是罪人要下地狱，那是很困难的。
是这个白人历史中有没有说想把白人的这个 culture 加给他们？
有，举个例子，就是刚才你讲到这个本地的红番土人啊，不光是美国、加拿大，就是澳洲也是这样。只是几十年前，白人跑到一个地方的土人的地方，当然是要这个地图了。他们习惯在那里养马啊，这个打猎啊等等，但是这个地。外来的白人要拿过来，所以就把他们越来，你看很多这个 western movie 啊，牵马的跑，这个把他们赶到山上，然后最后呢给他一大土地，给他们的这个地方都是不好的了，不然的话不会给他们，那所以地不够也没有办法生长等等，那个都是很困难。以前的更厉害，就是把所有的本地的小孩都带到一些寄宿的学校里面，不给他们一跑进学校马上穿衣服剪发，完全把他弄成一个小小的白人，然后呢跑进去 不准讲自己的话，一定只讲英文，一讲自己的话不给吃饭，不给睡觉，就坐牢一样，房搞一个房间给他们，这样的情况很多。我在澳洲当短算半年的时候，我去跟本地的土人跟他们谈话，有时他们学会了英文啊，所以跟我沟通，有时不会我找人替我翻译，因为我是念人类学的啊，我是去认识了解。哇，很多人一讲起来啊，他就哭了，讲起他们小的时候怎么苦啊，怎么样给人家好像那种打仗打败了，然后俘虏的那个情况啊，这样有啊，很多从小都就是这样，这小孩那边开始。你说有没有这个文化这方面因为不对劲，结果给强迫他们这个改变等等？我举个例子，美国、加拿大、英国等等这些国家，说是基督教国家，派宣教士到外地，特别到非洲，他们就认为圣经的教导就是一夫一妻的。但是本地非洲人或者回教人，一个丈夫四个太太是很好的。那结果把福音传到他有四个太太，这个丈夫信了主，然后你说即刻有一个，那怎么办呢？结果三个都不要了，怎么他有些人就挑一个，有些人这个教会就说你即可以把原配留下来，其他的都要。那结果呢？有某些情况呢，这个城市里面突然之间很多妓女，因为那个女的没有念过书，没有办法生钱，那怎么办呢？那这样的环境是这个宣教士弄出来的。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有很多这个 documentation 讲这个 case study， 所以你讲的这个问题是真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过那是都是理论一点的，我们这里大概大家关心的是短线的事情。还有什么要讨论没有？
就那个问题也没有错啊，就怎么样把真理去教导他们，帮他们处理这个。
这个是真理是没有错，但是
实际的情况，
但是那本地人呢，你要讨论的时候就很的讨论了。他们说你看打开圣经啊，你看亚伯拉罕啊、摩西啊、大卫啊，那是神和神信义的大卫也做这么多诗篇的，他们多少个太太？那只要他们这么多太太，怎么神会他是和神信义的等等之类的，很多东西可以讨论吧。改可能要改，但是不是一下子就从他们已经有的变成没有的话，变成一个，这个呢就违反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每个人信主以前本来是什么身份，也要守住那个身份。那这样讲呢，就他们说起来也是违反圣经的真理的，所以应当教导他们，然后过一个一代两代一两个 generation， 而且不应当是你强迫他们，而是他们看圣经，哦，圣经里面这样教导，然后神会帮助他们，这样的情况就总比有宣教士造成有这样的社会的问题的是比较来的适当一点。
我有 practical 一点的问题，就是说差会跟教会的配搭是怎么样的一个配搭状况比较好？比如说在一个地方开始成立了，那开始查经班的，那这个查经班已经到一个程度三四十个人的，那这时候要怎么处理？
比如说如果是用 OMF 来做例子的话，他会不会成立是属于他自己，他没有，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他宗派的教会他是让他独立的教会。可是如果是宗派的教会所派出去的宣教士，他们都希望是他们宗派的教会。
像 OMF 的 situation 的话，他们要成立一个教会，那怎么办？就成立一个 independent church
是 independent church、yeah.
那如果说他需要有其他教会来 support 这个还在 infant stage 的这个教会的时候，那怎么样呢？要找比较 mature 的教会来 support 的话，那怎么办？ 有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我觉得好像这样比较，
其实所有宣教士的奉献收入都是归在差会里面的，而不是直接给那个宣教士的，哈，所以是没有，我想问题不是那么大。
我不是指那个宣教士的问题，我现在是指说，像教会开始要成立
的堂会需要帮忙的时候，
对，
那怎么样拿到帮忙？就是怎么样能够跟别的
教会，是由差会来帮忙呢，还是由
其他的教会来？
其他教会来帮忙？
其实两方面都有，啊，所谓透过差会也是差会帮他做一些的fundraising 的工作，他自己也可以做 fundraising 的工作。宣道会是怎样的一个情
况？你的职堂的话，一般来说，我以加拿大做例，我在那里当总这个董事吧，这华联会的纪元十多年，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我在多伦多。这里有个需要开个祭堂，附近有五个教会，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大家觉得是神的感动带领要开这个教会，然后呢这个教会就宣布以后看谁有感动，然后就自动出来，那几个教会，每个教会给30个人，一出来就150人了，然后呢这个联会就会付1/3，整个全加拿大的华联会就出3亿，这五个教会里面或者一个教会分出来的集团的这个本地的单位，一个也好三个也好，就负责1/3。最后呢，然后本地的就可以的就负责1/3，就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其他1/3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有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其他的教会，然后就给他3年内你就要学，第二年就砍1/3，第二年砍2/3，第三年完了就完了，就是这样。这个是宣道会的做法，做鸡汤。在海外呢，就是就另外一回事。
那怎么样？
海外呢，就要看这个宣教士是受差会的支持的。他不是拿薪水，是按照生活津贴，每年看着本地生活的中产阶级一点点哪里就定的，所以他要住多少钱，生活费多少，小孩念书多少，飞机票多少等等来算。所以宣教士去一个地方，他不是受本地的供应的，所以他就可以从零开始了，没有嘛，他在那传福音，而且他开车他要买布道的单张什么都是差会给的，我们拿到一个地方我们就有 operational fund， 然后呢也有 car fund， 就是你没有车，所以你去 raise support 就买一个车，买一个车呢，那个车不是你的，你在本地的时候你有钱用，你去回国暑期的时候就交给第二个人用，是这样。然后每一次你开车的时候，一上车就马上登记，然后电油啊等等来算账，然后你要开布道会，开要住地方什么什么，那里有一个 operational fund， 然后有特别的工作有 special fund， 这样每一样都分得很清楚的。
那现在如果说已经这个宣教士在那里一段时间了，已经有30-40个人信主，要成立一个教会，这宣教士也可以准备要换个地方。
对了，他就离开了，然后就那就找全道人来。那附近有本地有神学院的，找神学院里派人来。
那如果没有，
只要没有的话，就要从本地里面栽培一个人，就自己去做门徒训练，然后慢慢的栽培他，那他就说出来了，出来了，宣教士就走了。他们的工作只是鸡汤。什么都不做，他不是 babysitting 的，他就是来开了以后，最好是2年、3年、5年工作放下，就跑到外边去。
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 model， 就是说，譬如说像宣教士走了，就没有人 babysit 了，有没有一个教会来 babysit 这个教会？
人就是他是第一个教会的话就没有办法了，但是他是第二个教会的，那别的都可以比较久一点。有
比较远的，
比较同一个国家不同区不同州，东马到西马，西马到东马，可以这样说都有。
昨天温博士不是讲到，就是说 在委内瑞拉是从纽约几个教会就牧师啊去 babysit 他们嘛，就轮流。
他这不是 babysit， 这 jump start 是吧？ jump start， 然后呢，他们就走了，从宣教士来，现在还是宣教士负责的这个 stage， 然后他们在过几年就可以离开了，工作交出来。
通常啊，我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如果那个教会已经成立了，可是他宣教士要离开了，啊，可是他的经济能力还不够的话，会是怎样来处理，对不对？
宣教士来，
就除了宣教士上，我觉得宣教士是一个人钱的问题倒不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人的问题 ，resource 的问题，就是说 discipleship 啊，还有这些把怎么样把人。把已经信的主二三十个人怎么样栽培起来。那平常一个差会来做的话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有教会来 support 的话可能比较容易一点。
本地集团是最简单，
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比较
外面的 parachute 那些就比较难。
是通常很其实地宣教士都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是透过那个透过一个差会差派出去而已，所以通常因为宣教士背后都有很多不同的教会来支持，
okay.
所以很多时候去探望他们的短宣队都是从这些的教会出来，
关心他们，然后为他们代祷，然后很多时候呢，他们要建堂，那母会里面的很多平信徒，这个是胖嘛，这个是什么，他们就跑来，然后真的跟不是就是付钱，他们跟他在做，做完以后他说哇。看这个教会我有份了，以后祷告，这很不一样。我生的孩子这样。
在华国好像看到他们也会呼吁当地的教教导，就是
对
建立起
来。
但是第一个就没有办法了，第二个、第三个就越来越容易。那好像带孩子，第一个是困难，第二个呢，因为有大的大做好榜样，还帮他们玩等等，就比较。
效果怎么样？就是有没有当地
教会
去
人？我不是太知道华福的那个情况是怎样。不过就是说，如果是海外的教会的话，其实有一些的教会去帮他们，比如说好像是在西班牙的教会，马来西亚有教会帮西班牙的教会。就是说我帮他们做培训啊等等，这些他们的牧师会去了，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经济上面他们可以独立，可是在人力方面他们还没有人出来，现在才慢慢开始有人出来去英国念神学。好，是这样。
举例，加拿大华人宣道会40年前没有教会，菲律宾有一个华人教会就付钱，然后在香港有一个在银行做的，他觉得有感动，他也没有念过神学，第一个跑到加拿大，就在那里开始在做参观的人当中带他们信主，就开那个教会，是菲律宾的华人教，不是也不是宣道会的，来帮助支持发展这个工作，现在60个华人宣道会在加拿大，是这样开始，不过是从零开始了，慢慢到达开多了，然后就一个个去自己帮自己附近的地方，起初都没有，起初呢我们托兰图都没有教会，整个托兰图整个区都没有教会，都是在加拿大西部的，那结果呢就从西部把人送来，然后就支持这个工作啊，很困难，托兰图地啊很贵啊，那是人性也很硬等等，那后来慢慢一个，然后两个、三个，现在很多，国语也有，英文也有，当然广东话是最多了。
我自己那时候看到，就是感觉上好像差会跟那个教会哦，后面能够 adopt 的教会没有 join 的很好，所以常常宣教士
对会脱节，
对，
很可惜的这个。好，我们差不多哈，我们一起站立做个祷告，带领一个祝福。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能够学习什么叫宣教。主，求你真的把宣教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知道 在外面真的是有很多的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主，真的求你打发你的工人出去，把你的福音来传给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主，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再次的把我们放在主你的手中。主，求你亲自做感动带领的工作。如果你是呼召我们其中有人参与长期的宣教的工作的话，主啊，求你动工，求你恩待，求你带领，也求你让我们自己愿意把我们的主权放在主的手里面。父神，我们也把等一下4点钟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待会要跟他们谈话，因为他们已经是决志全时间侍奉你的，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求你帮助他们真的知道怎样踏上这一条的道路，让主你自己使用他们。既然你给他们有那么好的训练，也有为主做工的负担，主啊，求你帮助他们，也把余下的一天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聚会，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怎样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知道怎样在自己的岗位上面来做主的见证，也怎样知道怎样为主来做工作。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
谢谢你，
谢谢。